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第十九课，我们读完了和西阿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二章六节这个段落。来到这一课第二十课，我们会一同研读和西阿书十二章七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的开始，十二章七节出现了迦南这个地名，标志着这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跟上文十二章二节到六节有些不一样。这个段落是以一幅图画开始的，图画描绘的是以法莲向一位迦南商人手里拿着欺诈的天平，并且他自夸自己的经营很成功。跟这幅图画相对照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这位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神，他亲自出面宣告他对这一类靠欺诈生财的人所要施行的惩罚。这段经文的上文十二章二节到六节描绘了雅各这个专门抢夺属于别人东西的人物之后，在这段经文所出现的是迦南商人的形象，雅各的形象和迦南商人的形象非常契合，十二章七节到九节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审判宣告。我们从上文下理的脉络来看，好像十二章十节仍然延续十二章七节到九节的信息，到了十二章十三节再一次先知成为焦点，接下去的十二章十一节突然提到基列和吉甲这两个拜偶像的中心，似乎有一点突兀。圣经学者分析，可能是和西阿书后期的编辑者把一些零散的材料整理在一起，又或者资料本来就不是按着顺序的。圣经学者常常提出重新编排这个段落的不同的方式。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讨论了，只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在学界有这样的探讨。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经文，请弟兄姐妹翻开和西阿书十二章。我们先读和西阿书十二章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我们参考思高译本对这一节的翻译，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思高译本的十二章七节是这样的：以法莲有如迦南人，手里拿欺诈的天秤，喜行欺骗。这是给以法莲的一个带着嘲讽意味的绰号。在希伯来文里头，这是一个双关语，原本是指向腓尼基沿海地区，这片沿海地带有很多的迦南人做生意，所以迦南人这个名称可以引申为商人或者从事贸易的人。以法莲拥有这些商人的特质，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以色列的独特身份。当耶和华神看见以法莲的时候，他只看见一个站在市场里手拿着欺诈的天秤，贪图不义之财的迦南奸商。类似的形容也出现在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八章五节，先知形容那些践踏贫穷人的以色列人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可悲的是，欺诈的天平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很普遍的，所以在智慧文学里头，圣经作者多次严厉责备这些罪。比如说箴言十一章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箴言十六章十一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 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其实不单单是智慧文学，其实耶和华的律法是很清楚的。申命记25:13说明，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利未记19:36也提到，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雅各年轻时候的贪婪和诡诈，现在仍然在以法莲百姓身上延续，使他们像迦南的无良商人，多余像以色列人。他们抛弃了盟约的伦理，不讲律法，不讲操守。何西阿书12:8，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以法莲自己说的话足以成为控告他的证据，被告的言辞成为罪证。这些例子在何西阿书不是第一次出现。单单举一个例子，何西阿书10:3，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说的话已经是一个罪证。以法莲拒绝接受批评和责备，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赚很多钱。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更清楚了，我所劳碌得来的一切，人必找不到我有什么可算为有罪的恶。他们认为富有本身就是成功，既然成功，就足以证明他取得财富的方式是正当的。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先知书正是常常指出以色列和犹大的罪恶，就是他们欺压穷人，赚取不义之财，表面上他们没有犯法的，但是罪恶就在于此。政治的领袖也好，宗教的领袖也好，他们利用自己的公权力去欺压孤儿寡妇，违反公义，这正是先知严厉指责的罪恶。何西阿引述以法莲的话，我所劳碌得来的一切，人必找不到我有什么可算为有罪的恶，听起来就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奸商口出狂言。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成为了富翁，发了大财，我是欺压穷人得到财富的，那又怎么样？完全是大言不惭，违背神的诫命和律法。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一般是指一种神学观点，主张信徒如果有足够的信心，正确的宣告奉献，就必定会得到物质上的富足，身体健康，人生成功等等，并且把这些外在的结果看成是神的祝福和信心的证据。人有信心就一定得到神的赐福，特别是物质的恩典，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会听过。但是当我们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这种神学存在偏差，甚至是危险的。圣经从来没有把物质的成功看成是属灵生命成熟的标志，刚刚相反，主耶稣的教导是，做他的门徒就要舍己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保罗这一位蒙神大大使用的属灵伟人，他也多次经历贫乏和患难。新约圣经的核心从来不是成功神学，而是十字架神学。神的恩典并不是在财富上彰显出来，反而常常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9，保罗从神所领受的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追求外在的成功，而是在任何境况中，或顺或逆，我们都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用结果去推论一个人的行为和动机是不是正确， 是不合理的，却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难道一个人犯罪，他打劫、偷盗、抢掠，做犯法的生意，赚到很多的财富，这样就证明他做的是合法的吗？当然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很富有，那么就证明他的宗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但是以色列民就是这么想，难怪他们把拜巴利和敬拜耶和华混杂在一起。以色列民敬拜的目标正正是为了利益，为了物质，难怪他们会说出人必找不到我有什么可算为罪的恶这句话。何西阿书12:9，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在这里，耶和华以庄严的方式宣告他自己的名，借此把他自己的身份分别出来。以法莲把拜迦南偶像和敬拜耶和华混杂在一起，但是耶和华要提醒他的子民，他是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巴利。巴利的宗教只讲百姓能够得到物质和财富，却不讲道德，不讲伦理。但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你的神，他是那一位拣选以色列和以色列立约，赐给他们诫命遵守，成为他们的神，他们的主那一位。为什么先知要以色列民回顾历史呢？正是要提醒他们，以色列子民借着出埃及的历史事件和耶和华神建立了盟约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以色列的受造是耶和华在救恩历史中亲自的作为，所以以色列不可说，哎，我现在发财了，我现在富足了，就不再需要耶和华。在耶和华神宣告他的名字的同时，他也临在其中，神有他的主权和公义的作为，子民不应该再过迦南化的生活。现在耶和华要使他们再住帐篷，离开他们正在居住的地方，如同他们每年在住棚节所做的一样。关于住棚节和住帐篷的习俗，之前我们曾经提过，神的子民要重新思想住棚节的意义是什么。很多圣经学者都指出，这句话带有审判的语气，意思就是以色列民自以为富裕，自以为稳定了，但是耶和华要使他们回到无家可归的状态。所以这里的住棚不再是节期的欢乐，而是一个象征，是流亡和失去土地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要重新经历像旷野那样的不安定的生活，因为亚述快要征服以色列，以色列民要经历亡国被掳之痛。圣经学者指出，再住帐篷可能包含两个层面的神学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回到起初的依靠，神迫使以色列离开自以为安全的生活，使他们重新学习完全依靠神和回到盟约的忠诚态度上。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就是旷野是一个更新重新建立关系的地方，所以以色列民要重新回到旷野学习。何西阿书12:10，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12:10跟上下文的关系不容易理解，耶和华神继续讲述他的作为，但是这些作为究竟是指过去他跟以色列的历史事件呢，还是快要临到的审判行动？为什么我们说不容易理解呢？因为这节经文在原文当中的动词有3种不同的形式，可以被翻译成过去式，但又可以翻译成未来式，所以这就是不容易理解的原因。如果我们采取未来式的话，那12:10可以说是12:9下半节的延续， 但是我们从整体的论证来看，借先知而成就的耶和华的作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指过去，还有从摩西开始延续整个以色列在迦南历史当中的先知传承。同时，十二章十节也提供了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凸显十二章十一节所列举的罪行那种严重性。事实上，何西阿把先知看成是救赎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先知的任命是由摩西本人所确立的，先知是耶和华直接向他们说话的对象，他们领受了从上而来的意象，看见神将要做的事。先知领受从神而来的信息，所以他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宣告神对他百姓的权柄和旨意。先知的话语肯定神的行动，因为神的话不单单是意义，它更是具有行动的能力的。神的话启动他所宣告的审判，使耶和华悖逆的百姓遭受刑罚。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之前我们提到，神透过先知不断地向他犯罪的百姓发出警告，借着异象，借着比喻，反复地晓谕他们。但是他们愿不愿意听呢？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节经文是对基列和基甲的双重控诉，指出两地的罪行，指出他们要承受的惩罚，特别针对偶像崇拜的罪恶。经文提到两个地名，基列和基甲，到底具体是指什么罪恶呢？何西阿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因为假设了当时的听众以色列民，他们一听就明白先知想说什么。相信弟兄姐妹，你会记得第五章提到的米斯巴塔伯山，还有第十章提到的基比亚。在这里，基列可以是一座城或者是一个祭坛的名称，基列和基甲是平行的，其实在六章八节已经出现过了，那里提到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是作恶者的住处。罪孽这个字在这节经文和六章八节都出现，特别指向宗教上的堕落。正如先知在四章十五节为伯特利改了一个绰号伯亚文，就是这样的意思，把本来敬拜耶和华的圣所变成了拜偶像的场所。至于基甲的情况，也就是九章十五节所讲的建丘坛拜偶像，其实献牛犊为祭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基甲的崇拜是异教的偶像崇拜，他的祭物是献给迦南的神明，基列已经变成空虚没有价值的地方，可能是指向这个地方快要被亚述人毁灭，而基甲也要面临类似的命运。那日子临近，这个地方的祭坛将会毫无意义，就像农夫开垦岩石堆起的石堆一样。接下来我们要研读的段落是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是一段先知性的宣告。何西阿重新回到雅各传统的讨论，好像十二章二节到六节那个段落一样，先知再一次把父亲雅各看成是以色列子孙的典范。 子民应当效法先祖，但是没有效法。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由对比的方式构成，以雅各作为第一句的主词，以耶和华为第二句的主词，两节经文形成了极端的对比。雅各为一个妻子而工作，而耶和华借着一位先知行事。雅各牧养羊群，而先知牧养以色列民。十二章十二节第一幅画面显示雅各孤身一人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而第二幅画面十二章十三节就展现出耶和华是如何行动的。他差遣先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孤身无援。十二章十四节就是一个总括式的审判宣告，以色列的罪名是他们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结果他们要遭受惩罚。如果十二章十四节是引用雅各的行为所代表的罪，那么提出雅各为了得到妻子为人放羊这件事，可能是指向以色列沉迷偶像崇拜的行为。因为十二章十四节里头的动词惹动激怒，在一般的用法里是指以色列因为敬拜偶像而使耶和华发怒。好，我们一同来研读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何西阿再一次提到雅各，作为先知，他提出一个人物，以色列民的先祖，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关注或者兴趣的。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而来，雅各的身份和伯特利的崇拜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以色列面对亚述入侵的危机，在绝望当中，可能有些人想到，诶，我们要不要再一次寻求雅各的传统？因为耶和华曾经应许雅各要把土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看了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危难当前，可能以色列民想抓住这最后的希望，但是对何西阿来说，理解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最基本的起点是出埃及事件。神与百姓的关系是从那个时候才正式开始。经文提到，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何西阿所说的亚兰地相当于创世纪里头的巴旦亚兰。在这里，何西阿把雅各重新塑造成一位很人性而且很脆弱的角色。雅各对哥哥行诡诈，导致他不得不逃亡，而雅各愿意为了娶妻而做七年的奴仆。雅各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欺骗而要逃命，逃避哥哥的追杀，为了娶妻被迫服侍亲戚。以色列怎么能够以一个这样的雅各作为自己的典范呢？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三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色列不应该从雅各的欺诈看见自己，而应该在出埃及事件当中神所赐给他们的身份来看见自己。在出埃及的过程里，以色列是耶和华神拯救的对象，是耶和华保守了他们。雅各的一生好像是由一个妻子来决定，而以色列民的生命则是由先知来决定。诶，怎么说呢？经文这里的先知必定是指向摩西。在何西阿书里头，摩西被视为先知传统的第一位。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也清楚地指出，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对当代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应该仰望的不是雅各，而是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 他们应当仰望的不是雅各崇拜的中心，而是那一位借着摩西救赎他们的神。何西阿书12:14，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以法莲也就是当代雅各的子孙，并没有仰望那位借着摩西救赎他们的神，他们做的事刚刚相反，他们不断明目张胆的犯罪，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这里所用的动词冒犯、激怒，是耶利米书和生命记里头常常用来形容以色列的罪的字眼。这个动词主要用来描述以色列因为敬拜偶像而激怒耶和华。事实上，一直以来以色列对耶和华的回应就是敬拜迦南偶像，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何西阿书12:14下半节宣告了他们的罪的刑罚。血是一个术语，是指罪责，指应当受死刑的罪。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20里头提到，他的血或者他的罪责要归到他自己身上，这是一种法律的语句。以色列的信仰败坏到一个地步，羞辱他们的主，因此那位统治以色列的主耶和华神必定以他的主权使这份羞辱回到有罪的人身上。雅各的一生提醒以色列民，他们的身份是源于一位在挣扎和悔改中与神相遇的人。以色列真正的身份并不是建立在政治或者经济力量上，而是建立在跟耶和华神的盟约关系上。他们应当如何忠于这个盟约？何西阿正是要带领以色列民回顾历史，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及早回转悔改归向神。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主继续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愿神赐福给你。
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离岸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离岸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